请千圣之国众一言之信，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，问鼎天下楚庄王，作者吴闲云，播讲辽炮。第172章，春秋时期小国如何巴结大国。我们知道楚国是个大国，中原的郑国比楚国小多了，而陈国比郑国又小，蔡国比陈国又小。楚穆王出兵讨伐郑国，郑国答应脱离晋国势力圈，归顺楚国之后，陈国蔡国也不战而降，都跟着归顺了楚国。楚穆王和这三位诸侯约定，10月初1大家都到绝洛这个地方来开会，三个新收的小弟认他为老大。绝洛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河南项城西南部。到了秋末，楚穆王在前往绝洛的路上遇到了郑穆公和陈共侯。郑穆公叫郑兰，陈共侯名叫陈硕，他们二人约好了专门守候在这里恭迎楚穆王驾到。楚穆王看见了他们两个，板着脸问，寡人原已定好的绝洛之会就要到期了，你们两个为何要在此地逗留啊？郑公和陈侯就一起回答说，我们怕迟到，所以预先守在这里，我们二人将奉随着您一同前往。楚穆王听了大喜，于是郑陈二军一左一右簇拥着楚穆王来在了绝洛之会的会场之上。而最为弱小的蔡庄侯蔡甲午也因为怕迟到，他就早早的来在了绝洛，在此恭迎楚王驾到。楚穆王来了，蔡庄侯一看明白了，好你个郑公陈侯啊，啊，怪不得要撇开我呢，原来你们俩是想先拍楚国的马屁呀，瞧不起我吗？我们蔡国本来就弱，这次可不能再落于人后了。于是蔡庄侯马上就以拜见天子的规格拜见了楚王。春秋时期，诸侯之间相互见面的礼节是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的，诸侯与诸侯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，大诸侯与小诸侯之间好比是兄弟关系，大的对小的可以进行适当的指导，但却没有指挥权，而天子与诸侯之间则好比是父子关系，是一种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。蔡庄侯以天子之礼拜见楚王，那么绝洛之盟就不再是小弟拜老大了，而是臣子拜君王。郑公与陈侯见蔡侯如此下作，心里头都不是个滋味。楚国对于中原各个诸侯国的政策有着三种不同的方案，若是最弱小的国家就马上把它灭掉，把他们的人口迁到楚国，再把自己的人口往这边殖民，原先的国家也就彻彻底底地变成了楚国可以完全统一指挥的一个县。若是不能马上灭掉占领的国家，就先在这里立一个亲楚派的人为君主，建立一个独裁却听命于楚国的傀儡政权，也就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完全受楚国操控摆布的附属国。这个附属国的国君地位级别也就只能相当于宗主国里的一位大臣了，也可以把他们理解为自治州自治县，虽然不太准确。若是这个国家还有点强大，一时并不能把他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国，那就暂时先和他们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，成立一个共同的统一战线联盟，在这个联盟中自己就可以成为影响他国行动的老大。现在楚穆王既不能灭了他们，也不能把他们变成可以完全操控的附属国，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第三种，让这些中原的国家都宣布脱离晋国的势力圈，加入到楚国的势力圈，这就是绝洛之会。绝洛之会上，蔡侯用拜见天子的礼节拍楚穆王的马屁，尊他为大王。郑公与陈侯两个就窃窃私语说，蔡侯如此驱礼，楚国就会认为咱们轻慢了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两个人商量之后，就一起讨好楚穆王，说，大王，您的车驾到了这里，宋军这小子居然敢不过来参见您，大王发话吧，咱们把军队一起开到宋国去揍死他。楚穆王得意的大笑道，寡人屯兵于此，正是为了讨伐宋国。早有人报入宋国，宋国君主宋昭公名叫宋楚旧，他是宋襄公的孙子，宋成公的儿子，刚在位不久。突然听说楚、郑、陈、蔡四国聚集在宋国的边境上搞会盟，有亏宋之意，就吓得他慌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。宋国的大臣说，臣闻小不事大，国所以亡，如今楚国已经降服了陈郑，而晋国又没有指望了，咱们不如快快归顺楚国，还可以当个老二或者老三，若等他打过来再请求归顺就来不及了。宋公以为然，他就亲自驾着车来在了绝洛，拜见了楚王。自此宋国也赶来参加了这次绝洛会盟，宣布脱离晋国势力圈，加入到楚国的势力圈。楚穆王大悦。宋昭公因为来迟了，他是最后来的，他就讨好楚穆王说，请楚穆王以及各位诸侯们一起到孟珠去打猎。宋国的孟珠是有名的大泽，天然的猎场。这孟珠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东北部。楚穆王欣然同意，然后五位君主一同前往孟珠狩猎。陈侯主动请命说，愿为前队为楚王开路。于是郑公为左阵，宋公为右阵，为楚王保驾护航。蔡侯最小，就只能为后队了，为楚王断后。最大的楚穆王居中，大家一起相从穆王出列。这个阵势就是模仿周天子出巡时的队列，象征着中原与四夷的关系。到了孟珠打猎的时候，楚穆王追赶一群狐狸，狐狸向右师方向逃遁，宋公配合楚王一同合围，狐狸钻进了深窟不肯出来。楚王让宋公放火烧，宋公在车上翻了个遍，也没寻到点火的工具，忘带了。楚国的官员说，宋公失礼，但他是一国之君，不可以对他用刑，请治他仆人的罪。于是他们就把宋公的司机拖下车来，狠狠地鞭挞了300，以儆诸侯。宋公看着他的司机挨打，惭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从这以后，楚国就俨然以中原霸主自居了，而真正的霸主晋国是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。
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再见，晚安。